哎，想象一下，假设你扔出一个球，或者在房间里发射一束激光，它们是不是只沿着一条单一的笔直的轨迹移动？
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想。
对吧？作为在生活中追求高效学习、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你，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显而易见的尝试吗？毕竟我们亲眼看着球飞过空中，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。
是的，眼睛是会骗人的。
没错，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这其实是自然界设计的最完美的，哎，可以说是最完美的一个错觉呢，事实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。万事万物在运动时，其实根本没有一条单一的轨迹，它们竟然在同时探索所有可能的路径。
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：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极度反直觉的现象？其实，我们日常所见的那条唯一的路线，仅仅是无数疯狂可能性叠加之后产生的一个极其逼真的幻觉。
哇，好吧，咱们来捋一捋。在本次深度解析中，我们的任务就是带你彻底打破常识。我们将一起潜入物理学的终极秘密，看看这个世界在最底层的代码究竟是怎么写的。
对，为了让你能真正消化这个疯狂的干眼，我们今天会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旅程。
我们要去哪里？
我们将从海滩上的一个救生员出发，穿越到19世纪90年代多国的电灯泡研究现场，最后为你揭示宇宙运作的底层绝对逻辑，也就是作用量。
那个听起来太绝了，那我们就直接从海滩开始吧。想象一下，你正悠闲地坐在沙滩上，突然看到你的朋友在水里挣扎，急需救援，你要怎么去救他？
人的本能反应肯定是跑直线。
对对对，你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直接朝着他跑过去。但是等等，你在沙滩上奔跑的速度绝对比你在水里游泳的速度要快得多。
确实如此，如果你走纯粹的直线，你可能需要在水里游很长一段距离，这会大大拖慢你的整体速度。
是的，
所以，为了用最少的时间到达朋友身边，你会本能地选择在沙滩上多跑一段距离，从而尽量减少在水里缓慢移动的时间。最终的最优路径其实既不是纯粹的直线，也不是沿着海岸线跑到它正前方再下水，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巧妙折中。
就是个权衡，对吧？
没错，具体偏转多少，完全取决于你跑步和游泳的速度差。
最神奇的是，当你去观察光从空气进入水中时发生的折射规律，你会发现光走的路线跟这个救生员的选择竟然是一模一样的。光也总是选择那条花费时间最快的路径。
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巧合。
可是这就让人非常好奇了。作为人类，我们有大脑，我们可以看到目标在哪里，然后计算出最快的路线。但是光呢？光是怎么知道该怎么走的？它又没有眼睛去提前规划。
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拷问。在过去，科学家们也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。我们通常认为，光只是盲目地从 A 点出发。遇到介质就根据局部的规则改变方向，
很符合直觉。
但后来物理学家们引入了一个极其核心的概念——作用量。简单来说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在记账。
记账，记什么账？
历史上，科学家莫泼尔蒂提出过作用量的概念，就是质量乘以速度再乘以距离。后来哈梅顿证明，它等同于动能减去势能对时间的积分。但这本账簿综合考量了物体携带的能量以及它花费的时间。
宇宙是个极度吝啬的管家，他总是希望这笔名叫作用量的开销越小越好。
也就是说，万事万物总是遵循作用量最小的路径。
完全正确，所以光并不是真的长了眼睛去预知最短路径，它只是在遵循宇宙这位吝啬管家的记账规则。
没错，但真相远比这更惊人。现在量子力学揭开了一个颠覆常识的谜底：光并不是预知了最短路径，
那它是怎么走的最优解？
是因为当它从 A 点出发时，它真的走向了所有的方向。它同时探索了每一条可能到达 B 点的路线。光以及电子、质子等所有量子粒子都是这样， 然后宇宙的物理法则在其中选出了作用量最小的那一条。
我的天，这太疯狂了。不过光到底是怎么知道最优路线的？有趣的是，人类为了解开这个终极谜团，一开始并不是去仰望星空或者凝视大海。
是的，是为了解决一个非常地气奇的商业问题。
对，怎么造出更亮的电灯泡，就把我们带回了1890年代的德国。当时的硬核科技就是把城市里的煤气灯换成电灯泡。
那时的德国正在经历一场城市照明热命，为了让灯丝在消耗同样能量下发出最多的可见光，科学家必须研究一种叫黑体辐射的东西。
就是一个内部有完美反射孔的金属立方体，对吧？
对，他们寻找理论依据来指导产品设计，试图搞清楚温度和发光之间的关系。
就在这个研究里，经典物理学遭遇了毁灭性的崩塌，也就是著名的紫外灾变。
经典物理学在这里彻底失效了。当时的理论在长波长下很完美，但在短波长下预测会发射出无限大的能量。
这显然是不可能的，不然你只要打开烤箱，整个宇宙都被烤焦了。
这时呀，马克思普朗克登场了。你在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意识。普朗克16岁时，教授劝退他说物理学已经走到尽头了。
幸好他没听教授的。
真的幸好没听。面对黑体辐射这个死胡同，他做出了一个绝望之举，打破了能量连续的假设。
这个绝望之举就是他规定能量必须是一范一份的，也就是量子。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公式 E 等于 HF。
能量等于频率乘以一个常数 h。
没错，通过引入常数 h， 它完美吻合了实验数据，这意味着高频光的发射门槛极高，无穷大的灾难就这样被化解了。
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，普朗克起初觉得这只是个数学把戏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引入的常数 h 到底代表什么，直到后来才发现 h 的单位正正好好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作用量。
是的，极其巧妙。
H 就是作用量的量子。你能体会到这种震撼吗？量子理论的开端不是能量，不是力，而是作用量。
这标志着宇宙深层逻辑的出现。紧接着，理论的接力棒交给了1905年的爱因斯坦。这位当时只有26岁的专利沉沙员证明了光确实是由离散的光子组成的，也就是光电效应。
但真正把故事推向高潮的是尼尔斯·波尔。波尔当时在死磕原子的结构，原子中间是原子核，外面是电子。按理说，电子应该像螺旋坠毁一样掉进原子核里才对。
但波尔注意到电子绕核旋转的角动量，也就是质量乘以速度乘以半径，它的单位竟然也和作用量一模一样。
又是作用量。
于是他强行将角动量量子化，规定它必须是 h 除以二派的整数倍，结果奇迹般的得出了氢原子的正确能级。
强行规定，这简直不讲理啊。这就好比你告诉一颗星星，你只能在特定轨道运行，为什么角动量必须是量子化的？这就引出了德布罗意。如果我们将这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的，十亿后，德布罗意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震撼的观点：如果光既是波也是粒子，那么物质，比如电子、篮球，甚至人，也都是波。
我突然恍然大悟，如果这么想的话，这完美解释了波尔的理论。电子作为波，必须以驻波的形式存在，也就是说，波长恰好绕轨道整数圈，才不会自己抵消掉。
正是如此，这就从物理上解释了为什么角动量是量子化的，因为它们是波，所以它们不再有单一的空间路径。
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，我们就会进入理查德·费曼的无限狭缝实验。我记得有个经典的课堂故事，教授讲双缝实验时说，粒子同时穿过两条缝，学生费曼就一直追问，加三条缝呢？四条呢？无限条缝直到屏幕消失呢？
甚至再加无限个有无限条缝的屏幕。这是一个极其深邃的四上实验。
听到这里你一定要注意了，这说明在哪怕是空无一物的空间里，粒子也是通过探索所有可能路径，包括超光速、回到过去，甚至去月球绕一圈的路径，从 A 点到达 B 点的。
理论上确实如此。
可是有个巨大的疑团， 既然粒子去月球绕了一圈，为什么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些疯狂的路径呢？
这就需要耐心解答了。我们需要引入相位和秒表的比喻。当粒子沿着某条路径移动时，它的秒表，也就是相位，会快速转动。秒表转动的速度有什么决定呢？
别告诉我又是作用量。
正是作用量。
绝了。
对于日常的宏观物体，比如棒球，它们的作用量比极小极小的普朗克常数大太多了，导致稍微偏离一点最小作用量路径，秒表就会疯狂转动无数圈，指向随机方向。
我懂了，当这些秒表指向不同方向的路径叠加在一起时，它们就互相抵消了。
没错，这就是相消干涉，那些疯狂路径的相位加起来全部互相抵消了，只有那些最接近最小作用量路径的路线，秒表指向同一方向，
发生相长干涉。
对，发生相长干涉，互相加强，这就是我们最终肉眼看到的轨迹。
所以经典力学就是这么从量子力学中浮现出来的，也就是行星绕日问作的根本逻辑，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轨道，只是其他的路径都被抵消了。
就是这个机制。
可是口说无凭，眼见为实。资料里有一个打破视觉常识的硬核实验，听众朋友，你绝对会惊掉下巴，也就是 Casper 的激光演示。
那个实验非常直观。
是的，用一面镜子反射光束或激光，本来只有一条正常的反射光，但是如果你用特殊的薄片，每毫米1000条线的衍射光煞去遮挡住镜子上那些原本会产生相消干涉的区域，
把负子抵消的负面路径挡住，
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，激光竟然从镜子的其他位置反射出来了。因为你挡住了那些负责抵消的路径，那些本被隐藏的疯狂路径就显现出来了。这100%证明了光真的探索了所有的路径。
这确实是眼见为实的证据。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，现在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寻找万物理论时，他们很少谈论能量或力，他们都在谈论作用量。
物理学的终极追求啊。
对，只要写下正确的拉格朗日量，得到正确的作用量，宇宙的物理定律就会自动掉出来。经典力学、狭义相对论、电动学都是如此。
所以物理学家寻找的万物理论，本质上就是在寻找那个能吐出这个宇宙所有法则的终极拉格朗日量。
可以这么说。
哇，今天的信息量真的太大了。让我们赶紧做一个大总结，回顾一下这次信息密度极高但无比精彩的旅程。
从宏观到微观，再回到终极法则。
是的，从沙滩上的救生员到德国的电灯泡，从普朗克的绝望之举到费曼的无限狭缝，最后通过一面被遮挡的镜子，我们看清了宇宙运作的底层逻辑，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的单一路线，
一切都在探索无限可能。
没错，最后由最小作用量决定了我们眼前的现实。作为一直渴望深度理解这个世界的你，希望这次解析能让你对生活产生全新的视角。下次当你打开手电筒或者抛起一串钥匙时，想象一下，那束光，那串钥匙在落入你手中之前，已经在量子层面探索了整个宇宙的每一个角落。
这确实非常震撼。最后我想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开放性问题。
请说。
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你身边的一切物质，甚至构成你身体的每一个电子，在微观层面上都在持续不断地探索宇宙的所有可能路径，那这是否意味着在某种深层的量子意义上，你与宇宙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过去的每一个瞬间，都存在着一种微妙而真实的物理连接？在海量信息轰炸的今天，理解这种宇宙最底层的连接会如何改变你对自我存在的认知？
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，听众朋友，就把这个问题留在你的脑海里慢慢品味吧，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，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。